今日读经创世纪45:1-15。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吩咐一声说，人都要离开我出去。约瑟和亲兄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一个人站在他面前，他就放声大哭，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的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慌。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就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2年了，还在5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你们这里来的不是你们，而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的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人，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儿子孙子和牛羊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况且你们的眼和我兄弟便雅悯的眼都看见是我亲手对你们说话。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又要赶紧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于是约瑟伏在他弟兄便雅悯的头颈上哭，便雅悯也在他的颈项上哭。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就和他说话。Today's Bible reading, Genesis chapter 45:1-5. Then Joseph could no longer control himself before all the attendants, and he cried out, "Have everyone leave my presence." So there was no one with Joseph when he made himself known to his brothers. And he wept so loudly that the Egyptians heard him, and the Pharaoh's household heard about it. Joseph said to his brothers, I am Joseph. Is my father still living? But his brothers were not able to answer him, because they were terrified at his presence. Then Joseph said to his brothers, Come close to me. When they had done so, he said, I am your brother Joseph, the one you sold into Egypt. And now do not be distressed and do not be angry with yourself for selling me here, because it was to save lives that God sent me ahead of you. For 2 years now, there has been famine in the land, and the next 5 years there will be no plowing or reaping. But God sent me ahead of you to preserve you. But God sent me ahead of you to preserve for you a remnant on earth and to save your lives by great deliverance. So then it was not you who sent me here, but God. He made me father to Pharaoh, lord of his entire household and ruler of all Egypt. Now, hurry back to my father and say to him, This is what your son Joseph says. God has made me lord of all Egypt. Come down to me. Don't delay. You shall live in the region of Goshen and be near me. You, you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your folks and herds, and all you have, I will provide for you there, because 5 years the famine are still to come. Otherwise, you and your household and all who belong to you will become destitute. You can see for yourself, and so can my brother Benjamin, that it is really who I am speaking to you. Tell my father about all the honor accorded me in Egypt and about everything you have seen, and bring my father down here quickly. Then he threw his arms around his brother Benjamin and wept, and Benjamin embraced him, weeping, and he kissed all his brothers and wept all over him. Afterwards, his brother talked with him.
各位弟兄姊妹，主里平安，早安。让我们再次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欢喜快乐，因为我们能卸了我们一周的劳苦，安静在你面前一起来敬拜你，是何等的福气！这时候我们要一起来思考你的话语，求主的圣灵亲自与我们同在，主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请您把你的话语解开，让我们得着亮光，得着生命的泉源。我们就把恭敬的等候在你面前，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天我们会从创世纪这个约瑟的这个经历来一起思考上帝的话语。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开。 这个创世纪应该是从37章开始，然后我们今天不会翻到别处的圣经，所以你可以继续的把圣经打开到这一个地方。我们看的会不单单是37章，会一直抽一些的经文看到50章的。好，人总是会羡慕别人的这个生命。 你的命比自己的好，有时候基督徒会说：“哎呀，别人的十字架比我轻省。”我们总是觉得别人的命好过我们，我们命比较苦一点。那不少人也因为遭遇感情、工作、侍奉等等的挫折，或者面对健康、经济、事业。 婚姻，甚至家庭的问题，对自己失去信心，甚至怀疑上帝的慈爱。然后有一些人甚至会抱怨自己命苦，上帝不公平，生活在苦毒当中，怨天尤人。那今天早上我们要从约瑟的故事当中来学教训。 约瑟是圣经人物当中我认为最不幸、最倒霉的人，但是约瑟他却靠着上帝的恩典，克服了一切的厄运，然后转化苦难成为他生命的力量。他成功的秘诀在哪里？让我们一起好好的来默想。 首先，让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特别是一些可能对圣经旧约圣经背景不是很熟悉的，介绍一下他的遭遇，或者应该先说来看看他的背景。从37章第1节到第11节，提供了一点有关约瑟的背景。我简单的说，约瑟是雅各最疼爱的儿子。 他们哥哥们因着雅各很疼爱约瑟，妒忌他。我们知道这个是家庭，如果有很多孩子，这种事情是很普遍的。父母有时候别人看来或者兄弟姐妹看来特别疼爱一个，有时候其实不一定是这样。不过在约瑟的例子里面却是这样，因为约瑟是雅各最爱的妻子所生的。 那又因为约瑟常常将他哥哥的一些坏行为报告给他的父亲，所以他们非常讨厌他，这个专门打小报告的人。那最难忍受的事情是约瑟会很喜欢做梦，或者他这种做梦东西不能控制，就他常常做梦，可以这样说。那他又常常把所梦见的东西跟他的哥哥们还有他的父母来分享。所以他最糟的有一次是他梦见什么，有一天呢，他的父母和哥哥们都要向他下拜。他的哥哥们当然听了非常的心里不舒服，开始找机会来对付他了。这是他的基本的一个背景。那三十七章从十二节开始就告诉我们他的遭遇了。第一个坏遭遇是他被卖到埃及去。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约瑟按照他父亲的吩咐去探望这个郊野牧羊的哥哥们，因为当时的牧羊要找草原，所以他们有时候会离开家两天三天的一个路程。那这个做父亲的因为疼爱约瑟，所以没有把约瑟跟他们一起去牧羊，但是又很关心他哥哥们，所以就找他说你去看看这哥哥们生活的怎么样，看羊看到怎么样了。所以哥哥们很远的地方看到约瑟要来了，他们就快快的商量了，想要谋害他。为什么呢？这样他的梦就不能实现了，这样他们就可以安心过日子了。所以长话短说，他们把他抓了起来，本来是想要把他杀掉，后来决定不要杀自己的亲弟弟，倒不如把他卖掉吧，就卖给一批的过路的商人。这批过路的商人就把他带到埃及去卖掉了。当时约瑟是17岁，这是大约在37章第2节看得到，17岁被自己的哥哥们卖掉，这听来非常一个伤心的一件事情。然后到了埃及，这商人呢就把他卖给一个法老护卫长叫做波提发的一个人，这是从39章开始。那约瑟还好卖到这个家里面，高官的家里面，他为人忠厚，工作很认真，不久呢主人就觉得哎呀这个人很好，所以就把很多家里面的事情就让他去管理，所以他就做了管家了。那可惜的，这个管家的这主人的这女主人呢，却不是一个正当的女人。她看到月色又英俊，身材又好，就想勾引他，跟他一起上床。但是月色因为很忠厚，所以她一直在拒绝。这女主人觉得不得逞的时候，反过来陷害月色。然后诬告他企图非礼侮辱他，结果怎么样了？约瑟被抓了起来，丢到这监牢里面。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约瑟面对这样不公平的一个待遇的时候就开始放弃信仰，不相信上帝。他在监牢的时候他继续做城市人，继续信靠上帝，继续的来服侍人。到在他管理的监牢里面，这个监狱官又再次看中他，然后就请他做助手，就是管理监狱的人，他把所有管理囚犯的事务就交给约瑟，所以约瑟就变成囚犯当中的阿头了第一个了。后来法老的酒政和膳长，酒政就是替国王拿酒杯的，先尝这个酒的，看有没有人下毒的，还有膳长，就是王的饭菜由他来先尝，以前的皇帝都是这样，很怕人家毒死他，所以就请这些大臣们来品尝的酒这些 善事的东西。因为这两个官呢、做错事都被丢到监牢里面去了，恰好来到这一个月色所管理的监狱，因为这个月色所管理的监狱就是专门收这个皇帝的这个官员的一个监牢。然后有一天这两个人个人做了一个梦，那他们起来都得不到这个梦的解释，但是奇妙的是月色上帝赐给他一个很会解梦的一个恩赐，他就替他们解梦了，结果都应验了。应验怎么样呢？九正被复职，就是回去做官，但是善长呢却被处死。按照月色替他们解的梦应验了。当这个九正要出去的时候，出监狱的时候，约瑟就请求他说：哎呀，我来这个监狱啊，是冤枉了，被人陷害了，请你帮帮忙，你复职的时候有机会看法老提提我啊，讲我是被冤枉的，希望我可以出监狱。人生的倒霉就是这样，倒霉到极点。这个九正出去的兴高采烈庆祝了一番，把这件事情完全忘了，几年之后才记得。那你看，倒霉自己，倒霉的事是接二连三，在人生里面几年都这样倒霉。面对这样倒霉的事，约瑟仍然信靠上帝，这是很难得的。很多时候我们遇见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只要一件事情我们说我不来教会了，我不信耶稣了，我的耶稣不灵了。但是约瑟这几年来从迦南地到了埃及，被人陷害进了监牢，现在在监牢里面帮助了人，然后这些人又把他忘记了，都没有机会出来，上帝啊你在哪里？但是约瑟并不是这样，他继续过正直的生活，继续的在监狱里面好好的服侍神，等候上帝的时间和安排。接下来在41章告诉我们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有一天法老做梦，他连续做了两个梦，没有人可以解。然后忽然间这个九正就想到，哎，有一个很会解梦的人啊，在哪里？在监牢里面。那法老说，快快把他带出来。长话短说，约瑟最后替法老解了梦，而且呢，因为这个梦是有关整个埃及全国将经历的大丰收和大饥荒，那丰收是好，饥荒怎么办？而且是7年饥荒。那问他们，请这些大臣们献策，没有一个人能献一个好的策略。最从法老的角度来看，结果请约瑟献策，约瑟还给他一个很好的策略。哇，这法老大吃惊，好，我要封你做宰相。这圣经告诉我们，也就因此这样，约瑟做了宰相，他成为了全国除了法老之外最高最有权力的一个人。当时很年轻啊，30岁，但是30岁是30岁，你看这13年来好像上帝都忘记了他，但是是吗？又不是，因为他到哪里，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上帝与他同在，所以他把人家的家管得很好，就是那个会长的家管得很好。到了监狱，上帝也与他同在，使他凡事可以顺利，可以做监狱里面的一个助理。你想想看，若约瑟再早1-2年出来，他肯定了，哎呀，这个倒霉的地方我还是看怎么样回到迦南地去吧，可能在半路又怎么样，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不知道，也可能他没有事情发生要回到家里面，如果是这样他也不可能做宰相了。就是因为他留在监牢里面，就是因为那个时机还没有到，时机到了他有机会在法老面前解梦，结果做了宰相。事情并不是这样就了结， 过了一段日子，因为他管理了埃及七年之后，这个大丰收啊，然后大饥荒来了。这个大饥荒是在历史上也可考的，不但埃及，而且在周围的周遭的国家小民族也受到很大的饥荒。他哥哥们雅各全家在迦南没有粮，所以听说埃及有粮，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会有粮，当然因为是月食在那里，结果他们就去买粮食。第一次跟月色见面的时候是第42章，那是月色被哥哥们陷害之后的20年，也是月色做宰相之后大约7年之后，估计他应该是37岁了，因为他30岁做宰相，37岁38岁左右，当然他们认不得他，第一次去认不得他，第二次去，因为第一次买了粮食回家之后，可能吃了1-2年又回来。刚刚我们读的经就45章，哦，2年啊，这个饥荒还有5年，所以大概1-2年的时间，他们第二次见面。所以他们买完啊，吃完粮食再去买粮食的时候，这一次像刚才我们读的经，约瑟把自己的身份揭露出来。为什么他们认不得出约瑟？很简单，10多年之后想也没有想到，而且应该约瑟是穿着埃及人的衣服，然后17年应该可能有一些改变了。最重要的，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得到，在他们面前的这个宰相，埃及的宰相会是约瑟。我看你也不会想得到，我也不可能想得到，但是都在上帝安排里面。刚才我们的读经里面45章、哦、我们再看一次，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这讲到约瑟把自己的身份揭露出来，他叫他的左右站坐的人都离开，然后他把自己的身份揭露出来。那在第一节说，约瑟和他兄弟相认的时候，并没有人站在他的面前，所以只有他和他的哥哥们，他就放声大哭。很有趣的，请你读经注意的，约瑟、哦、一个这样大的官、哦、竟然哭得很大声了、啊、连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王宫里面都听得到，真的应该是很大声，而且这里不是哭一次，等一下还有再哭。这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件事情，他们认不出来，但现在约瑟把自己的身份揭露出来，当然他的哥哥们啊，我的天啊，怎么可能，完了，这就是我们的，也不是欢喜快乐。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吓呆了，惊慌了。然后在第4节开始，他说约瑟对他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为什么呢？因为第3节他弟兄们不能回答，因为他们在面惊慌了，怕得不得了。哦，是不是报仇的日子来了？完了完了，这就是我们所陷害的人。哇，他现在一定要报仇了，怎么办呢？约瑟看到他们这样惊慌，叫他们进前来，然后告诉他们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因为他们不敢相信，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呢自忧自虑，那是上帝差我来等等。约瑟还用这样的话来鼓励他们，说不要自忧自虑，是上帝才来，要保全性命等等。那约瑟还请他们尽快的把父亲带来，这是在接下来的第9到第13节。后来他们才松了一口气。 而且呢，在第十四、十五节，我们今天读经就是读到十四、十五节那边，十四、十五节，讲完了那一番鼓励的话，并邀请他们快快把父亲也带到埃及来，他们全家都来，约瑟要好好的照顾他们。于是，在十四节，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便雅悯也在他颈项上哭，又哭了。便雅悯是谁？是他的同一位母亲所生的第二个孩子，所以他们是同母的一个兄弟来的，所以特别亲，所以他抱着便雅悯的。那第十五节，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所以不是跟他自己亲生母亲的兄这个弟弟来一起痛哭而已，还抱着其他的哥哥们，记得这个哥哥们就是要陷害他，要杀害他，把他卖到埃及，使他的受苦了这整整二十年的这弟哥哥们。随后他的弟兄们和他说话，他们才松了一口气，真的他不是报仇，现在还好。当然你可能也松了一口气。后来雅各他们全家七十人就迁移到埃及，因为他们回去报告了，然后住在歌珊地。然后雅各呢，他的父亲约瑟父亲住在埃及一共有十七年，一直到他去世，享年一百四十七岁。那是在四十七章二十七二十八节，四十七章二十七二十八节，这里我们不看了，因为我要把焦点看到他父亲去世之后第五十章，让我们看第五十章。这个我们来看看他父亲去世之后什么事情发生，很有趣，圣经好像把这些都记载的蛮详细的，我觉得是有很深长的意义。那是约瑟当他父亲去世的时候，这是约瑟和他的兄弟和好，就在四十五章之后的二十年，又二十年过去了。换句话说，就是他被哥哥谋害之后的四十年哦，记住这个时间，二十年，他之前他已经跟他们和好了，说不用紧，没有事，他也没有找他们算账。二十年后，跟原先的那件事情，三十七章，四十年之后，哥哥们担心父亲现在去世了。会不会约瑟觉得报仇的日子来了，因为父亲还在，可能父亲不敢在父亲还在世的时候做什么动作，现在他们可能会来做一些动作了，所以他们很怕。所以在第五十章十五节这样说，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造就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地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之前先吩咐说，哎，是你父亲说的啊，是你父亲说的啊，又用父亲的名来，好像来请求了。父亲告诉我们要这样说的，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所以父亲这样交代我们的，不是我们的主意啊，希望你看到父亲的脸上面上啊，原谅我们从前你哥哥的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那如今他们自己这样子说了，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上帝之仆人的过犯。那他们对约瑟说，约瑟怎么样，他的反应是怎么样，他哭了，他看到这些罪人，这犯罪的人被压伤，被下职四十年，这个内疚还在，他为罪人而哭。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我们不配做你的哥哥，我们做你的仆人。约瑟怎么样的回应？ 约瑟看见他这四十年来这罪恶怎么样的胁迫他这个哥哥，折磨他们。正如刚才我所说，他哭了。接下来他用很鼓励的话回应他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请注意啊，这个不要害怕一共说了两次，这是第一次。我岂能代替上帝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前面说一句，结束之前再说一次，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儿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和安慰他们，鼓励的话，慈爱的话，鼓励的话，安慰他们。感谢主，创世纪五十章在结束的时候，就从三十七章开始讲一个背叛亲情、谋害弟弟、阴险邪恶的一个故事，但是却以一个非常温情满意、慈悲怜悯、感人心弦的一幕收场。太美丽了，实在太美丽了。今天早晨最主要的不是在这里讲约瑟的故事，像主的学一样，我看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想问的，约瑟生命中的那个力量在哪里，是我们主要要探讨的。但是还没有探讨之前，必须要帮助你了解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当经历到厄运的时候，倒霉的事情的时候，而且是既倒霉的事情，很容易我们就怨天尤人。受欺凌陷害的时候，特别是那一些我们的亲人陷害的时候，你的哥哥、你的姐姐，甚至有时候是你亲生父母，自然你很难受，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而且很自然的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为什么约瑟没有被人生的厄运打倒，没有抛弃信仰，没有埋怨上帝，却是耐心等候上帝的介入、上帝的时间，让上帝的计划完成在自己生命当中。他如何不让苦毒吞噬自己，不受报复的心来挟持，他生命的正能量到底来自何处？他得胜生命的秘诀又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早晨默想的重点。我把它归纳成三个重点：第一，他看自己的遭遇是上帝保守拯救希伯来民族奇妙计划中的一个环节，就是上帝的计划。他看到上帝的计划，从自己倒霉的厄运当中看到这是上帝的计划，而且愿意接受这是上帝安排的计划。哇，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都可以。你想想看，在二十年之后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哥哥们担心报仇，刚刚我们说过，但是他再一次的安慰鼓励他们，说他自己的所受的苦害是上帝计划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或者我们回去再看45章的第五节到第八节，刚刚念过，这次不再念了，但是想要请大家注意的，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字眼。第45章第 五到第八节里面，请注意这个词句，就是上帝差我。那第五节他说，现在不要因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前来。啊，上帝差我，但是却借着你们的恶人的手。你看他看东西从一个属天的角度看，不是从人的层面看。人的层面就是啊，你陷害我，所以我一定要报复嘛。但是从属天的层面来看，是上帝差来的。那在第七节他又再说了，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第二次说上帝差他在他们以先来，为要什么呢？刚才说在第五节说为要保全生命，这里说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有大师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为的是救你们。你们还以为你在卖我，其实是上帝允许这事情发生，反而是在赐福你们，恩待你们。那第八节又说一次，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上帝。一个被人陷害、被人谋害、被人出卖的一个人，竟然说这样的话，这不是你们，是上帝。听来好像疯子在说话，阿 Q 啊，不是的，是一个受害者说的话，很难很难想象得到，但是确实是发生了。第二，约瑟看到上帝的那个权柄，他看到上帝掌权，特别是在第八节我们刚刚念的，这样看来差我来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上帝。你们 是以恶意啊，但是上帝使到这个恶成为一个变相的祝福，对我是痛苦，但是最后我成为上帝赐福人的一个导管，成为拯救全家的一个重要的器皿。所以他了解生命当中没有偶然的事，一切都在上帝的计划里受安排。自己被卖到埃及是上帝差他先到埃及来做什么呢？拯救全家的一个先驱。在埃及上帝没有离弃他，在波提法的家里面，在监狱里面，甚至为法老办事，上帝都没有离弃他，一直与他同在。上帝使他被卖到波提法的家，受波提法看中，然后因着他，上帝赐福了他的主人波提法的全家。是上帝让他受诬告，这个女主人的诬告，含冤入狱，在监狱里看管囚犯，又赐给他解梦的恩赐，都是上帝在掌权。看来倒霉，其实上帝还与他同在，是上帝使他有机会给法老解梦。正如我刚才说的，如果早一两年出狱，没有机会，因为他们还要去哪里找这个约瑟，也找不到，可能最终成为了埃及宰相，成为了拯救全家，甚至拯救全埃及的救星啊。第三，他能提升成为这个宰相是什么呢？谁呢？请看四十五章第八节的下半句，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是上帝把我提升了。他了解人生一切的高升不是巧合，更不是运气，乃是上帝的恩典和他所赐的福。既然地位和权柄是上帝所赐的，他就必须好好的服侍人，拯救生命，而不是借助他宰相的权柄 对付报仇他的哥哥，他的整个人生观价值观就改变了，不可能利用上帝所赐的权柄争取个人的利益虚荣，当然报复私仇惩罚哥哥的恶行，这些是绝对不允许的。故此他说很有意思的一句，因为他父亲去世的时候，这是40年后，在第50章，若你能的话翻到50章19节，很有意思的一句话，50章19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上帝呢？我不能代替上帝，就讲我能代替上帝来赏善罚恶吗？来报复吗？来伸冤吗？很多时候我们说伸冤在主，我们想到的就是伸冤，但是约瑟一点想伸冤的概念都没有，他想到的就是怎么样可以成为众人的祝福，不单是自己的家人，更是全埃及的祝福。约瑟的生命的确是我们信徒和品格的一个好模样。今天我们能学习到什么的功课呢？我们当学习从属天的视角来看事物，谁不倒霉？谁的生命一帆风顺？可能有，我相信在座的不多，多多少少我们生命都有许多的挫折，如何克服呢？生命如一幅刺绣图，特别是比较长辈的，就常常有跟刺绣图有这个接触。刺绣有两面了，前面和背面。永恒的这边我们看见的是乱七八糟的图案，对吗？你把刺绣翻过来看不明白，乱七八糟。但是永恒的另外一边就是上帝的那一边，你的生命看得到的却是一幅非常美丽的画像，这就是刺绣。你知道吗？你的生命从永恒这边看，有时候真的是乱七八糟，你也不能理会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这样的安排。但是在另外一边，你换个角度来看，属天的角度来看，你就要惊讶了。我们是在需要学习从属天的视角看人生的事物，看人生的这个命运。我们要祈求主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当上帝开启我们属灵眼睛的时候，有两件事情要发生。第一，我们就可以开始有能力克服人生不好的经历和创伤，我们会更容易和更愿意的、更有能力的饶恕伤害我们的人。第二，当我们的属灵眼睛被打开的时候，我们不再受过去的创伤所束缚，生命也不再被瘫痪，我们就开始能发挥我们的潜能，长翅上腾，被上帝使用。这是约瑟能这样的有效帮助埃及成为宰相，度过那7年饥荒，就是因为他已经长翅上腾了，他已经不再瘫痪了，他不再怨天尤人，不再想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了，或者就是上帝啊，请你伸冤伸冤伸冤伸冤，想到的就是伸冤了。甚至哥哥们在他面前，他都没有赶快的利用这个机会。有人见证，当他们饶恕那重伤他们的人的时候，他们多年的疾病忽然间就慢慢的痊愈了，这是科学也证明得到了。心灵得到解脱的时候， 身体的疾病也得到医治。又有人这样的见证，当他宽恕那些伤害他的人的时候，那停滞不前的属灵生命忽然间突飞猛进，长翅上腾，生命的江河开始的涌流。我想要问的是，你正遇见类似情况吗？你这生命是不是也是有病缠身，好像什么药物什么医生都找了都没有办法，甚至有时候你属灵生命停滞不前？我并不是说一定是这样，但是可能你要去好好想想，因为有人有不少的人有这样的见证，当他们开始让上帝爱充满他，可以愿意饶恕别人的时候，这一切事情都改变了。在我们当中肯定有一些人，上帝很赐福你，你在你的工作上社会上有地位有权柄，工作很顺利，坐得很高的位置。我希望约瑟的例子也提醒我们，在高位的你必须要常常带着感恩的心，知道你能有今天的地位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所赐的，上帝多给谁也向谁多要。所以我们必须好好的使用上帝所赐的地位和权柄去帮助人，服侍人。也不要，千万不要来使用自己的地位来寻求个人的虚荣自私的利益，做一些损人利己不正当的事情。是的，约瑟的生命是我们最好的榜样。这时候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低头盖上眼睛，让我们有一点时间在上帝的面前，让我们祷告，为自己祷告。如果你心灵生命当中有创伤的话，受委屈的，把这个创伤倒霉的事交托给主，是不是你的错，但是把它交给主。这时候求主触摸你的伤口，使你痊愈。更重要的，求主触摸你的眼睛，打开你属灵的眼睛，使你能从属天的视角看清楚这不好的遭遇。一切都有上帝的安排，上帝的带领，甚至上帝的旨意，在这些不好的经历当中，别让这不好的经历成为毒钩，但是要让这个不好的经历成为一个跳板，成为你日后成功的一个重要跳板。是，这时候就把你心里面所遇见的所需要的告诉上帝，让他医治你。亲爱的主，我们深信你就在正在聆听我们心中向你的祈求和祷告，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医治的工作，特别是那些弟兄姊妹受到很多的委屈，受到很多的沧桑的，求主你自己医治，也求主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学习像约瑟这样，从属天的角度来看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愿你的名得着一切 的荣耀。我们恭敬祈求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愿上帝赐福你。